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十一章讲起。上次我们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分别好像代表人的三个种族，黑的、白的、黄色的，在不同的地方开始蔓延。在十一章告诉我们，原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大家讲话口音都是一样的。后来他们往东边迁移，迁移就到了示拿地，看到那有个平原。这个示拿地呢，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，可以说，或者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。好，这些人他们到了示拿平原，然后他们就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，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上帝要人是遍满地面，全世界都有人，可是你看这群人他们所做的不是要遍满全地，他们要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他们不要分散在全地上。他们建一个塔是要违反上帝的命令，我们要聚在这个塔的附近，塔顶要通天，这是抵挡上帝，不要分散，这也是违反上帝的命令。所以人要建的这个巴别塔是一个抵挡上帝开始的。好，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，然后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言语，如今既做起这些事来，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，所以那城叫做巴别。他说我们这一定是三位一体，神总是合一的，圣父圣子圣灵，而且这是一种美善的合一。当上帝败坏他们的计谋的时候，并不是上帝小气，是要人不要在恶事上扩大成那个样子。神败坏，就像我们败坏这个黑手党啊，或者败坏黑社会，让他们彼此不要成为更大的合作而伤害良民，这不是坏事情。那么人一起要做一件事抵挡上帝，到最后也是彼此伤害的，所以上帝不能让这件事成就，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了，他们就停工了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团结日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话，仍然是错误的。巴别塔的从一种语言变成多种语言，不同的语言来诉说上帝奇妙的作为，让上帝的丰富在多元的色彩中表现得更好，而且是有传福音的作用，用不同的语言跟不同的人种来讲福音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说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不重要，都在说上帝的荣耀，都在传扬上帝的荣耀，都在说做造就人的好话，那是重要的。好了，现在人的一个集体合作失败了，感谢主，主败坏了他们，否则他们要做更多自相残杀和违反上帝意思的事情了。在创世纪十一章，我们看到在闪的家族里面，后来出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万国要因为他和他的后裔蒙福，那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让人比较看到神有计划的救恩，临到一个民族，再由这个民族临到万民。那当然就亚伯拉罕和他子孙，他子孙指以色列，他子孙也指耶稣基督，他子孙也指教会。这个亚伯拉罕呢，他的父亲叫塔拉，他有三个孩子，亚伯兰，亚伯拉罕原来名字叫亚伯兰，拿赫和哈兰。亚伯兰和拿赫的娶了妻子，亚伯兰的妻子当然就是撒拉了，撒拉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塔拉就是亚伯兰的父亲，就带着亚伯兰和他孙子罗德和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事实上创世纪后面也有讲，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，就是上帝已经呼召亚伯拉罕了，他带领他父亲，不过为了尊老敬贤嘛，就把父亲的名字放在前面，然后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就是现在伊拉克那个地方。现在伊拉克跟以色列是仇敌，其实血统上来讲是兄弟之邦，因为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是伊拉克的后裔。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就离开了老家加勒底的乌尔，这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因为在约书亚记最后一章讲到说，他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那边呢，是跟他的家人一起在侍奉别的神。然后上帝说哈，我将你们的列祖祖宗哈亚伯拉罕从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就是伯拉大河带来啊，然后领他走遍迦南遍地。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就是说，这个亚伯拉罕呢蒙召离开他原来的地方，他蒙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他只知道上帝呼喊他。 亚伯拉罕被召了，75岁的时候上帝召他离开老家，走到哈兰那个地方，他父亲应该是生病了，所以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等，等到他父亲死了，上帝再度呼召他，就是第二次呼召他，第一次在加勒底乌尔，第二次在哈兰，叫他再离开这个地方，到上帝要赐他得为业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多次蒙召，这不是说我们辩解，这不是不好，只是每一次蒙召盼望我们对上帝更认识，对他那个有指望的恩召，上帝呼召你那是有盼望的，上帝请你到他那里来，上帝请你归向他，上帝请你去接受他对你的爱，那个爱是让你得到永远的祝福。上帝对亚伯拉罕再一次呼召，在第12章的第1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呼召就是上帝的爱临到我们，临到谁？临到我们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罪人。我们怎么个罪人法？我们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上帝要我们离开我们的本地本族父家。这不是叫你不孝顺，这是叫你知道一件事，人是生在罪恶里，长在罪恶里，人要离开这种罪恶，这叫做悔改。所以呼召其实也就是一种悔改，对神来讲他呼召我们，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反应就是我悔改。希伯来书11章也让我们看清楚，看到这世界根本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家在天上，我们的老家，每一个人家都在天上。所以离开就是承认我们是在罪恶里，我现在回到正确的路上了。那就像耶稣对那个少年官一样，你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我，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字面这样做，而是说我们要彻底一个转向。以前所有的，不管我多有道德，多有金钱，世人看多好或多坏，只要没有以上帝耶稣为我们的唯一的救主，那就是错误的。当你一刀剪断完全跟随上帝的时候，这些原来神借着亚当夏娃遗传下来给你的东西，倒反而才可以使用。你完全把金钱撇弃了，不被金钱残累了，神给你金钱。你完全把亲情、把爱情、把爱国心、把一切舍弃了，完全单单的信靠上帝，上帝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国民。得着生命的要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要得着生命。主是我们的一切，信靠上帝人必走的路，就是彻底的弃绝自己，彻底的依靠上帝，彻底相信上帝的话，彻底不再相信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一切。你要去一个地方，我指示你要去，我还会叫你成为大国。这个大国，我们照字面来看，就是亚伯拉罕子孙要成为一个大国，在创世纪17章也有讲，君王要从你而出，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的国父。但是我们如果再从整个圣经来看，这个大国绝对不是指政治的、民族的、人为的以色列这个国度，亚伯拉罕那个大国其实就是上帝的国度，天国的一个部分。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人不是从某个血统来的，而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依靠上帝的。旧约好像有点像以色列，新约好像有点像教会，其实有形的有组织的教会和以色列，那也都不等于是上帝的国度。因为上帝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武力，不是凭着这些权力来建立的，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的慈爱来建立的。要一个大国，这个大国其实就是不是人间所想的靠着刀枪和欺诈来建立的国度，而是凭着上帝的拣选和慈爱建立的国度。上帝会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叫他的名为大，他的名为大就是这成为一个蒙福的记号。所谓我们的名为大，是我们让人知道上帝多么的伟大，我们总是隐藏起来，让上帝被高举。上帝赐福给我们，也是让我们能够把福气跟别人分享。福，我们怎么叫别人得福？我们能给别人什么？我们能给人家多少钱、多少权力、多少知识吗？但是我们最好的能给人的就是认识上帝，我们最好的能给人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这是万福的源头，这是生命的源头，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而且奇妙，你越给就越多，给钱越给越少，给时间越给越少，只有在我们给人基督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越给越多，因为我们连于基督。我们叫人得福，就是让人认识耶稣，所以传福音是最有福的事。12章的第3节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，接待你们就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，不听你们的就不听我，不听我就不听差我来，就不听上帝。所以神的儿女啊，我们在这世上等于是代表了上帝，让我们真的不要轻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真是因为与主同行，使万族都得到祝福。 感谢主，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总之很清楚的让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在呼召他，于是他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